翻到箴言书的24章第30节到34节，翻到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好，这一段话的话，我们初初读的话，大概会以为反正这是一个外面的现象。那我相信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经过一些特别我们中国人比较懒得整理那种家园，我们的草皮大概都比外国人的差很多。那这边有一个情况，他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所以那个他的话语是对称的。这里有一个懒惰跟无知，那圣经里面就把懒惰跟无知把它对等在一起。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了，你经过这种地方，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31节写的这些东西，这是外面的。他说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铺满了前面，石墙也坍塌了。这是一个外面的表象而已，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赤草，有荆棘，有墙坍塌了。那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作何感想？我想大概很多人是没有感想的，看了就看了嘛，那个人家的这个墙坍塌了，关我什么事情？它长了荆棘，它长了赤草，也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所以就走了。大概我们都是这样的，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那箴言书这里的作者呢，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这里实际上总共有4个动词的，第一个看见它是一个动词，第二个留心思想呢也是一个动词，第四个我看着那又是一个动词，第四个领了训诲，那个领字呢也是动词。所以他在很短的大概10来个字里面就用了4个动词。那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比较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我不晓得 NIV 怎么翻译，但是比较贴近希伯来文的翻译的话，时态上面就显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譬如说他前面我看着，他说 I am looking， 然后留心思想是 I am setting my heart on it， 他用那种进行式啊。那如果按照所谓的希伯来文的意思的话，前面那两个动词呢，它是用所谓的 imperfect tense， 就是说不完全是，那所谓不完成的时态呢，就有点像它正在进行一样，就有点像你反复的看，反复的思想。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成时态，把它翻译的话，它就变成我反复的看，我反复的留心思想，就说他这个写箴言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好像一副不停的看，他不是这样子视而不见一样，他是不停的在看这件事情，不停的在思想这件事情。所以这里有两个时态是 imperfect， 不完全，不完成。然后后面两个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呢，他时态又变了。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翻译的话，他用 perfect tense， 就说已经完成了，已经满满足足的成全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呢，他经过他反复的看，反复的思想以后，好像在他的心里头呢，就有一个完全完完全全的看见，完完全全的领了训诲。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的。你想想看，你如果真的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思想，圣灵就让我们在里头呢可以很正确的看见，很正确的领训诲，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那后面两个啊，33节跟34节呢，它刚好对称到前面那个部分。他说，你如果在睡片时，在打盹片时，在抱着手躺卧片时，你会发现他用了三个，刚好跟前面那个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遮盖的田面，思想也探到了，也一样。他用三个对称的东西在这里强调，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以为这里所谓的贫穷，这里所谓的缺乏，好像是我们物质的缺乏，但实际上比较对我们深刻的理念的影响呢？他这里讲的贫穷跟缺乏，不是在讲你的荷包、你的钱袋、你的银行的存款的问题，而是在讲你这个人属灵的光景。你这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就会像啊贫穷缺乏一样。有一回，我跟在一个纽约一个会所里面聚会，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这里的贫穷跟缺乏，是讲到我们属灵的贫穷、属灵的缺乏的部分。那会后那个姐妹啊就来跟我分享，她说她很阿门这一段话的解释，因为神在她的身上曾经给了她一个功课。那个姐妹在他们的聚会里面是一个教主入学的，还负责很多的侍奉，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有一回啊，有一段的日子里面，他一直忙着聚会的这个所谓的各样的服事，包括什么啊，周间的姐妹祷告会啊，还有所谓的啊，他还要印那个教会的布里肯，他还要教主入学，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服事。那他在人的面前呢，很忙碌，做好多好多的工作，但是他跟我说，他晓得他在神的面前呢，实际上已经在读经跟祷告上面退步了很多。但这种事情没有人晓得的，你灵里头的退步，就你的属灵的生命祷告跟灵修退步呢，人家很难看得出来，因为那是属于圣所里面的工作，就是说你内心深处的一个生活，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你在人弟兄姐妹们面前的服事呢，大家都看得到，大家总觉得这个姐妹还是很热心的。他就讲说，他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他就里头就觉得很不平安。那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跟我说他说他很少做梦的，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也很奇怪。他说呢，他家在高雄，他梦到他回到他的老家里面了，他发现大门怎么没有锁，再往里面走呢，怎么里头的门，那个大门里，那个大门里面他们还有一个门，在美国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铁门好了没有锁，进到房间要进到那个房子的门还是没有锁，可是这个房子里面好像没有强盗进来，没有小偷进来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发现他那个房子里面少了很多贵重的物品，钢琴也不见了，就贵重的东西不见了，但是好像没有被强盗进来一样，他就醒了。那醒了以后，他就不懂这个梦到底在说什么，自己一点都不晓得这个梦到底说什么，就让他很困惑。那他就说，他这件事情，这个梦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有一天，就是隔了连续好几天，这个梦很困惑他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让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就想到说，好多年前啊，好多好多年前，好像在某一个聚会里面，他写了一个 note， 就是写了一个那种我们那个 post-it， 就是那种黄色的，有一段经文里面不晓得在说哪一些话，但是他觉得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他就把那一段经文就把它，只是把它抄，因为他只是写说箴言书哪里哪里就写下来了，就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他也不晓得那一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在他读经里面呢，神好像就给他提醒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好好的回去翻他好久以前的笔记本，因为他 这个主入学跟听道有做笔记的习惯，终于让他翻到了那一个小纸条，就是箴言书的34节这个点。他说：“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这一段话就非常的贴切的解释他自己做的梦，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终于领会到，神要告诉他的是，他邻里贫穷，他邻里缺乏，因为服事不算什么，只有在神面前的敬拜跟灵修才算得是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领会，贫穷跟缺乏是讲的我们邻里头的。那我们如果不肯留心思想我们的看见，你不贴切的话，我们就常常会有这个光景。那我之所以提醒这件事情，就让弟兄姐妹们看到，你如果没有留心思想的话，不肯用心的话，就会像34节有这样一个后果，你邻里的贫穷跟缺乏很快的就会来到，那你就会发现你里头会很干渴一样。那我接下来要讲的，其实今天主要的部分是呢，讲到新约圣经里面到底什么叫思念，或者所谓心思这一件事情。那在请弟兄姐妹们看经文以前，我先跟弟兄姐妹们讲到新约里面有一个字啊，那是希腊文叫 nous N-O-U-S， 那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思念。那希腊文的意思里面，这个思念呢是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用心，就是心思意念，但是他是在讲到动词方面的，就讲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进步。那他的比较接近我们可以理解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而形成的一个意识，一个知觉，就是说他当你非常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是你的所谓的 intuition， 你的直觉还有你的内心的深处呢，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那很多时候我们讲说的比如说政治家们啊，或者哲学家们，常会跟我们讲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很多时候那些意识形态的形成都是没有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我们好像被洗脑一样。但圣经里面讲的这些话语呢，是经过我们自己个人在神面前很深思熟虑以后才形成的，这就很重要的。那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用的不多，总共用了22次而已。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看的大概有4处的地方。那我之所以讲这4个地方，是因为它牵涉到我们心思意念的活动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些地方。当然我们晓得我们应该用心思了，但是到底你的心思意念要放在哪里，要想哪一些东西，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处的地方，看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5节，我们可以从第44节念到第46节，44节到46节就可以。路加福音第24章最后一章的第44到46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44到46。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第45节这里有两个字，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心窍那两个字就是在希腊文里面的 nous 那个字，就是我们的思念，我们心思里头的活动。 那心窍那两个字用得很贴切，它就有点像我们讲，就常讲说小孩子如果开窍的话，他如果一开了窍，好像他就可以懂得很懂事一样。就是说你们的孩子如果到 teenager 以前呢，你会发现他好像很迷迷糊糊，但是好像男孩子大概要到16岁，女孩子比较早一点，女孩子好像开窍的快一点，男孩子比较迷迷糊糊要慢一点，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要开窍一样。这里的心窍，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怪，这个心窍啊，圣经特别告诉我们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呢，是我们自己魂里面的活动，但是真实对我们有帮助的心思的活动呢，是圣灵要开窍，要让开我们这些人的心窍。开窍的第一个字就是所谓的心窍，这个字 nous 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是第一个地方出现的。那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唯有圣灵可以开我们这个灵，这个人灵里头的心窍，只有他可以开。等圣灵开了我们的心窍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开心窍到底要干嘛，让我们这个人灵里头开通了以后到底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目的，就是到底你我被圣灵开了心窍以后，圣灵要我们这些人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第46节他就马上讲，他说照圣经，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你如果对圣经比较熟一点的，你应该会觉得这两个词啊，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像使徒的哪一个人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我们看哥林多的前书第15章，对不起，非常类似的一段话，在使徒保罗讲的这些话里面就有。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183页，我们看第三节，就读到第四节就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第15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翻到的话我来念好了。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他来讲最重要的第二节后半段，因这福音得救的时候，就有两件事情他特别特别强调。第一就是所谓的基督要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两件事情乃是我们福音得救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也同样的提到这件事情，在24章里面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你如果想一想，到底这两句话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词来表达的话，我想大概救恩是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心窍被开通以后，神特别要我们用心思意念去思想的第一件事情乃是关乎救恩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很多特别基督徒对这救恩都已经觉得好像救恩就救恩了，我已经得救了，但是你如果好好的愿意在救恩这个词上面好好下功夫去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蒙福，你会从救恩那两个字这个词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你如果想一想是这样子，我们常讲其实救恩对着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把我们这些人带回到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在强调正确那两个字，有正确的关系，把我们带回到跟神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稍后还会再讲到另外一方面，是所谓的更好的关系。 那我们举一个比较我们你我都可以理解的关系的比喻，譬如说何同弟兄现在不在，何同弟兄跟何师母住在一起，就这两个人要住在一起的话，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他们必须要有夫妻的关系，这个叫正确的关系，他们才住在一起。你如果有两个同性恋的，我不晓得康州是不是通过了，我不晓得啊，我在麻州好像通过了，同性恋是可以结婚的，对的，我不晓得康州过了吗？啊，没通过，我不晓得。你们这边好像慢慢受到冲击比较多，因为那个英格兰三州本来是最起头的，现在都是从那边开始慢慢下来。夫妻，对，不能讲夫妻，住在一起呢，要有正确的关系，对的。那我们现在同性恋那种不太正确的关系，我们就管了。我们晓得夫妇之间要有夫妻的关系，那个叫正确的关系。可是有正确的关系，有没有表示这两个人会有很好的关系？那倒不一定了。有一些人讲说同床异梦，有没有？中国人不讲过，同一个床做不同的梦，就表示这一个夫妻呢没有好关系，对，关系不好。那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很多的真理里面呢，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得着救恩。所以如果在座还有慕道朋友的话，那你跟神还没有正确的关系，怎么讲？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不对，你跟神之间现在的关系呢，只有他是造物主，你是受造，就被造的跟创造的这个关系仍然存在，但是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孩子，这个关系还没有存在。你如果没有得救的话，那神在路加福音24章要我们思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救恩。救恩的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有了正确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可以拉回到一个跟他有正确的关系的地位上面。接下来我们往后面看一个地方，看到罗马书这个地方。罗马书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圣经里面第二次讲到，差不多在第二次左右，因为我刚讲过总共有22节，这个地方是差不多在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地方讲到心思这个词。那这一段话我们大概都很熟，以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章里面，我们从18节很快的把它念到第25节，因为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第18节我们念到第25节，翻到的话一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里其实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七章这里就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圣灵跟情欲之间的一种对抗。那加拉太书5章17节也有同样的话，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翻，你愿意的话回去看看加拉太书5章17节，那个地方也同样提到圣灵跟情欲是互相为敌的。 当我们这些人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些人里头就开始有不平安。你好像你甚至可以，我们常这样讲，还没有得救的人呢，他们有时候过得很平安，里头很，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十几年的慕道友，每一次讲到这些所谓的智慧的问题啊，平安的问题啊，他每一次都要发言，他就讲说他里头很平安，他每一次都讲说他里头很平安，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很平安。那实际上的确会有这个样子，你如果还没有蒙恩得救呢，很多时候你里头反而很平安，因为里头没有搅扰。但是反而在你蒙恩得救以后啊，你从你里头有了神的生命以后，你会发现你里头常常有一些征战，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是里头又说不，你不可以做。我很想去看这个，神说不可以看。我很想做这件事情，里头又不平安。你真的做了以后，你就好像吃了那种，人家讲说那个让你很恶心的东西，你里头就是不平安。你就发现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里头藏了这个不平安。那圣经在这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地方是讲到神要我们思念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乎我们所谓的心中的律。那个心中那两个字就是我们的讲到的 nous 那个字的，就心思里面。那心中的律我们当然晓得，圣经里面第二十三节讲说我心中的律，那你前后文读一读就晓得，所谓心中的律就是在讲神的律。蒙恩得救的人才会去心里面思想思念神所给我们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这些话语在我们里头经过你的思想，你的深思熟虑以后，慢慢的它好像在你里头成为你的一种意识的形态，好像就成为你的一个知觉一样。可是我们的肉体呢还没有全然的死尽，虽然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可是你会发现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恶啊，那个罪还在我们里头，因着我们的肉体还存在，那些恶常常会来搅扰我们。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两个东西常常在那边对抗，你想做一些事情，神的律说不可以，你的情欲想做的事情，神也不许可。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所谓的征战搅扰。那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心中那个律啊，就是我们的思念的问题。那你把这一段话语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神到底要我们思想哪一个问题。刚刚讲了第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那个地方是讲到救恩的问题，然后第七章这个地方重要的结论的地方乃是在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几个字就能脱离是点点点点出来的，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到底靠着主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后面就有一个解释，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思念的第二个问题乃是告诉我们，你到底顺服什么。你应该常常想一想，蒙恩得救以后你顺服，你是顺服神的律呢，还是你顺服肉体的律？那你晓得圣经里面对着顺服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件事情，顺服的问题。刚讲过了，救恩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回到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正确的关系还不够，第二件事情是带我们进到一个更好的关系。那当然想的，我们晓得夫妻之间有一个关系，但夫妻之间感情好不好，就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经所说的，丈夫有没有爱妻子，妻子有没有敬重，有没有顺服我们的先生。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顺服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是跟神建立好关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一个途径。所以第一件事情，救恩把我们带到跟神有正确的关系，顺服把我们带到跟神有更好的关系， 这两件事情不可少，正确的、更好的都很重要。那要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顺服，第二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呢，就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地方来了。同样的，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地方也讲到心思这个问题，这个字眼，这是在怒斯的这个用词里面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第三处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一段话大家都很熟，很多人都会背，不过我们还是念过一遍。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中文本的圣经第二节的大概中间部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那两个字啊，就是今天讲的那个心思的字眼，同样的字眼，跟刚刚第七章一样，同样用的字眼。那你就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你要先学会顺服，以后呢你才会发现十二章你才有可能做奉献献祭。你如果想一想，到底神在哪一个时候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那很久很久以后的，亚伯拉罕是75岁出乌尔的，一直到99岁100岁的时候才有了以撒，又过了好久以后，我们不晓得详细的年纪到底多少，不过一般来讲听说大概是因为童子嘛，所以以撒那个时候大概18岁以前。换句话说，等他有了孩子以后呢，神要等个17-18年才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所以你想象到顺服以后呢，慢慢的神就会要求我们这个人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奉献，就是更好的呢，就是所谓的献祭、献活祭，奉献我们的自己。神要我们这些人好好的想一想，你有了新的生命了，神已经在你里头，救恩在你里头开始工作，那你慢慢的在神的面前有了成长以后，你会学会第一件要学的是顺服的功课。等你顺服的多了，你慢慢可以体贴神的心意以后，你就会发现你里头自然的会有一个奉献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献的功课。每一次我们讲到奉献，我相信传道人都会引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地方来劝勉我们要奉献，要奉献。但是这个奉献里面，你会发现到底神要我们奉献，他有一个心意在这个奉献的功课里面。第二节他说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我们这个人的心意更新，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晓得奉献。那奉献的结果，你会发现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学会一个功课，你在奉献的过程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就学会查验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这几件事情就会发现，就有点像我们刚讲的，夫妻之间呢，有了正确的关系以后，彼此的爱跟顺服，会让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好到某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彼此都愿意为对方摆上生命的时候，就奉献了，彼此都愿意奉献上去。就说彼此之间成为生死之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家讲说夫妻好到一个程度啊，使一个眼色彼此都晓得，心意就通了，彼此对望一眼，他们都晓得彼此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不是光口号上面而已，而是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一步一步往前，才有可能体贴所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三处的经文。最后我再看，请弟兄姐妹们还看一处的经文，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十二章讲到方言的问题，十二章讲到恩赐的问题。我们看十二章的第，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从，哦，对不起，十四章这个地方讲到方言的地方，我们讲到第十四章这个地方，我们看第十五节这个地方，我来念好，从十五节我要念到第十九节，第十四章的是第十五节到十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十九节，但在教会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在这一段话里面，从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这个地方，中文圣经好多个地方用两个字，叫悟性那两个字。那悟性那个两个字呢，其实就是所谓心思了，就是我们刚讲心窍，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如果说方言的话呢，很多时候别人根本听不懂，就得不到，不懂你在祷告什么。所以保罗说他愿意用他的悟性，他说用灵祷告，结果他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愿意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但是在很多人的地方，他要用悟性祷告有一个原因，因为用悟性祷告呢，才可以造就别人。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乃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头，你有没有以造就别人为重要的地方，为重要的考量。刚刚讲的那几个部分呢，都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那在我们这个神的身体里头，我们的心思应该怎么用。我们的心思比较重要的地方就在十九节讲的，他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所要想的是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哪一些活动，或者说哪一些的动作，可以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得到造就，就帮助别人的，这是在身体里面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晓得的。所以你会发现，我时间的关系，我就找了这四处的经文，让弟兄姐妹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在思念哪一些东西，哪几个方面。那很快的，我再稍微做一个总结。第一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关乎救恩的问题。救恩是代表着我们跟神之间必须要恢复正确的关系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二个部分，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讲到顺服神的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体贴神的心意、他的旨意。包括我们心意被更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体贴神的心意，做一个奉献的部分。那这几个部分呢，都是关乎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最后一个部分是讲到在会中要用悟性，用五句教导人的话语，就表示我们身体在神的身体里头造就彼此建造，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所以按着我们圣经前后顺序的教导，你会发现这个字的出现也告诉我们一个循序渐进，我们在思想上面应该要明白的，救恩是最重要的，你要搞得很清楚，在灵里头弄得很清楚，然后慢慢的你在生活上面要学会顺服的功课，然后呢你就要学会奉献的功课。 再来，你真的有，真的可以奉献了，真的在神的面前所有学会顺服以后，你就会发现神用得着我们在教会，在他的身体里头做造就弟兄们的工作，就彼此建造。所以你会发现他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很难要求刚蒙恩得救的人先去做造就别人的，你自己都还没有蒙神的恩典，还没有学会这些功课，你就发现很困难，很困难。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在最后呢再讲到，我们刚是讲到思念这件事情，那按着我们怎么样操练心思这一方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一处的经文，让弟兄姐妹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这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23节跟24节这个地方翻到的，请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到这一处的经文，23节跟24节，这是在第四章以弗所书，翻到的话我念就可以。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里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的中文翻译稍微有一点缺陷，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口气，附带的它又是一个被动式的语气，你如果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就说我们的 mind， 而且这个翻译其实很难翻译的，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翻的是 the spirit of your mind，圣经里面这个词就很难翻了，就你的 mind 的 spirit， 这个李正中的翻译叫心思的灵体，我看了半天我还是很难翻，对，你心思里面的 spirit， 你的 mind 的 spirit。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讨论到我们这个人灵魂体的三部分的工作，包括我们到底心思、我们的灵、我们的脉的这些怎么工作。但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就是说你心思里面的那个灵的那个部分呢，要改换一新，那个是被动式的，要被改换一新。换句话讲，我们刚刚在路加福音那个地方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心窍被开呢，乃是主耶稣基督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如果神没有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这些人的心思意念呢，很难被更新的。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我们的心窍被打开以后，圣灵在这个地方又强调，我们的 spirit of mind 呢要被 renew，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次更新就算了。你如果读那个希腊文的时态呢，它是用一个现在进行式，就也就是说你不是被更过一次新就算了，乃是要不断的 constantly， 就不断的被更新。所以这两个重要的地方请弟兄姐妹们要留意，它是不断的反复的重复的被更新。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让神常常来提醒我，圣灵就愿意来提醒我们，他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的在心思里面会体会。那最后我就用一个苏格兰有一句话，他对着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点，他叫做 mind the spirit， 他把那个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把它稍微顺序上面改一下，他说 mind your spirit， 那翻成中文呢就是说你呀，应该非常在意你灵里头的活动啊。Mind 是当动词的，你要 mind your spirit，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意你灵里头的活动。那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常常不在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用心思的话，你非常在意圣灵在你里头的一些感动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思意念会被更新。那在神的面前年日比较久的，他们都晓得什么叫做在意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活动。那如果你还不清楚， 慢慢的你跟神祷告，神会告诉我们你里头的感动，你学会顺服圣灵的带领，慢慢的一天一天，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怎么样体贴圣灵。圣经里面要我们晓得要体贴圣灵。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有一次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周日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主，我们圣灵，我们求圣灵真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里头说更深的话，好叫我们从听了这些话以后，主，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更深的体贴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这些人不是白白的得着生命。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窍，真是在你话语里头认识到你的真、你的善、你的美。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